个教会就成了神的一个灯，都是成为神见证的显出的那一个啊情形。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这个灯台怎么样啊造成？当然是捶打出来，但是它怎么能捶打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来成为这个灯台？当然有一个座，光有那个座还不够，必须有这些枝。那么这些枝子显明出来了，那个灯台就成功了。那么我们看这个枝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当中的那个组织是有四组的东西把它连接成那个主杆，然后边上的那六个枝子呢是用三组的同样的东西来连接起来成为那个枝子。那么这些枝子，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很容易在那里看到，第一个是什么杯，第二个是球，第三个是花。那么那个四组的杯球花，杯球花四组连起来的时候就成为当中的那个主干，边上的呢有三组，这个杯球花连起来就成为那个枝子。现在我们要看，为什么神在设计里头要用杯球花，为什么不用别样？他设计是用这一个。首先我们来看杯，那么杯的形状像杏花，33节。但是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你说是杏花，是杏。说我个人看还是杏杯的形状像杏，不是花，底下的那个是花，是没有用两个花来成一个小一组的那个结构，是用一个杏果子，一个球，球和果子也不一样了，球是混圆的了，然后是花。那么既然是一个果子，为什么也一定要杏呢？有那么多的果子，为什么不像人家说好启示那个伊甸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苹果哈？那为什么不弄个苹果呢？那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不要再重操那个福特，再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了，这样子你就受了光照了。也不是呢，它是杏，有道理的。圣经里头对杏来说有什么一个用法？我们先说亚伦发芽的杖，我们肯定亚伦发芽的那个杖一定不是杏树的杖。为什么？你们看过杏树的那个树，那个树你就知道杏树不能做手杖，因为它那个枝差很多，同时那个树身也不高，那不是我们现在手拿的手杖，我们必须记得他们那个以色列从前那个手杖是很长很高的，牧羊用的很高的一个杖，所以不会是用那个。但是亚伦发芽的杖所发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熟的杏发芽开花，含苞开花结果，结了熟杏。那么意思这个杏在亚伦的发芽的杖里头所给我们了解过来的，神是用着杏来表明死而复活的经历。然后从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神叫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株杏树一只杏树枝。那为什么神给他看见一个杏树枝呢？这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看别样树枝而看杏树枝呢？我们从杏的那个生活史上你也看见一件，经过严冬， 杏一般都是都长在那个比较寒冷的地方。经过严冬，从外面看来，那个杏已经好像是枯死的了，叶子都落光了，只剩下那个难看死的那些枝杆在那里，远远看去好像死掉了，枯干了。但是春天一来，首先发芽的是杏树。以前我还不够了解这个，来了美国以后就发现这个东西。啊，首先发芽的，就首先露出那个生机的是杏树，还有这和那个发芽的酱一比较起来，就懂得耶利米神看见神让他所看的那个杏树枝的那个意思。那个我们看杏树枝，他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就晓得，神把以色列人拜到一个地步，不蒙怜悯，要放弃，但是神说我保守我的话，一定要他成就，就如同杏树枝一样，经过严冬，首先露出那个身体，死不了的，不会中断的，不会干死的，神负责。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复活的能力。经过严冬重新不露出身体，那也是一个复活的大能的那个原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它的形状像杏。头一件事情叫我们遇到的，就是说出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光，那个经历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第二个是球，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金台是敲打出来的，这个钉子要敲打，不仅是敲，你光是敲还不行，你必须把它烧软，烧软了，哒哒哒哒哒哒，快快的打，冷了硬了又去烧，烧软了又打，就又烧又打，又烧又打，千锤百炼，然后才把这个灯台打出来。但是这里头有一个结构是要把它打成一个浑圆的球。我们想象这个工程，虽然是手工艺，但是这个工程不少，很有一块金子摆在那里，要把它打成那么当中只是一点是一个球，你说要经过多少的功夫还是小事，你看要经过多少的那个变形，怎么变形啊？我实在佩服这个亚伯利亚伯啊，他能把那个钉子这样子，时间并不太多啊，大概他们用了六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整个会幕建造成，光是造这一个金灯台已经不简单了。哎呀，敲敲打打，天天在敲敲打打，从一块打到一个形，打出一个模型出来，就是又在敲敲打打打打，打出一个花，一个球，一个杯。哈，你就看到，要打成一个浑圆的球，里头的那个经过还是那么的重要，还是那么的不简单。但是我们必须要看这个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你才看见为什么要打成一个浑圆的球。这个球你看，每一个枝子的连接是连接在什么地方，是连接在一个球的里头，但是很可惜在这个金灯台里头看不到球，根本就看不到球，也没有看在枝子连接的地方也没有球，还有在这个地方说用那个球来连接那个枝子，这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在那里。因为这个是神摆在地上那个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光来显明那个生命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整个来说是主，但是你看到枝子的时候，你就看到从前是神的百姓，现在是神的儿女。笼统的来说是从前是以色列人，现在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怎么能成为一个见证呢？球的作用就在这里。这个球不是有灵觉的，有灵觉那个枝子连接就不那么调和，但这个是浑圆的， 在这里出来的时候是出的连接在那里连得很自然的啊，用现在说是很美的一个曲线来把它建连起来，不，这个是眼看来是美，事实上头也没有什么的冲突。整个教会的历史到现在我们还看到这个难处，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是没有看见这个球在神的见证中所标明的那一个肢体配搭的那一个作用。什么叫做配搭？你看这里这个透过那个球把自己连在那个盖主干上，这一个一连接起来，这个灯塔就完，就成为一个完整的灯塔。什么叫做配搭？配搭就是说，不是要你与我完全一样，也不是要我与你完全一样。配搭就是说，你与我是不一样，但是因着基督那个工作，我们很和谐的配在一起。配搭不是说你的恩赐我和我的恩赐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水乳交融，这样的话就一定没有配搭。配搭是先看见神的这个见证，配搭是先看见基督的那个工作，然后就看见神要把许许多多不同功用、不同恩赐、不同学习、不同那个属灵的程度的人都放在一起，而能和谐的在那里连接起来，这个才叫配搭。从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人的心思一加进去，在神的工作里头不是要配搭，而是要统一。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统一？统一就是说一个标准完全都像这个，不照着这个标准那就不对。天主教讲统一，圣公会也讲统一啊，一切的宗派都讲统一，甚至稍微看到神心意的人有意无意之间也是走到统一的里头去，这个是最叫人受伤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主给我们看见不是统一，是配搭，不同的恩赐摆在一起显出神的丰富，不同的学习摆在一起显出神的品序，显出神的扶持。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主自己你真看见，你把它摆在罪人的里头，人眼中看为罪人的里头，他也坦然在那里。你看他摆在法利赛人的中间，主也是很和谐的和他们在一起。你把主摆在什么的环境，主都在那里很和谐的流出神的恩典。这个是求主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光，因为他里头有个东西是求。我们也真需要主给我们成为球，能与神的众儿女很和谐的配搭起来，来显明神的见证。但是问题在这里，要成为这个球，不是羡慕就可以得到，也不是说说就可以得到，必须是真的是接受神自己的破碎吹打，才叫我们能连得上别的神的儿女。不然的话，我们与别的神的儿女总是格格不入，这是我们人天性的愚昧。在灯台的里头，神不要照小木，只有金钉，不是没有意思，必须把一切人性情里头的东西都弄掉，只剩下神的性情， 这个瓶就出来，然后再有花。这里的花是什么花呢？我们《活合本圣经》里面说，签订本的圣经也没有说，现在任何一本翻译的圣经都没有说，但是有一本其实指日本把这个花说出是什么花，我不知道它根据什么，也许他们当时是看见圣殿里头他们见过圣殿里头的那个那个花是白鹤花，说他们其实是日本里头就没人说是白鹤花。提到花，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特点，不管是什么花，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叫人有一种飘逸的感觉和清香的那个气味，不然就不是花。特别是白荷花更特别的表明这一点，白荷花没有颜色的艳丽，但是你看见白荷花你就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它还散发出一种很清淡的那个香气，不是太浓，浓的叫人受不了，还很清香。因此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他说是百合花，这个百合花主也给我们看见说你是湖中的百合花，百合花你把它摆在花盘里，放在屋子，人在那里欣赏，特别到了快要来了四月左右的时候，四月前后那个百合花是很流行的，因为那是靠近复活节，那复活节前后我们人都用那个用百合花白荷花做装饰。但是不管你摆在什么地方，你就是把它摆在腰鼓里，你一点不能减低它的那个飘逸和清香，那是用着这一个来说出那个生命的芬芳和清香。主你把它摆在旷野，它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好，你摆在山谷里也是一样，你把它摆到众人聚居的地方都是一样。我们感谢主在这里用那个白荷花来作为组成那个枝干的一个结构，这三样东西成为一个结构的组，透过这三个形状不住的在那里说明了我们的主是如何的完美，是他完美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指引，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然后还有一点，这个灯台本身不发光，但是却是发光的基础，发光上面那个灯盏所点缀的那个灯芯，但是没有这个灯台这一个光照就不会照得很远很明，就是主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高灯远照，这是我们都懂。这个灯台是把那个发光的那个灯盏放在那里，叫所有的人都得到光明。更好的一件事情，零零碎碎的一些我都提了，我简略的提。他说这个灯呢也是祭祀每天去清理两次的，早晨和晚上，在献燔祭的时候就是清理这个灯，清理就是把那个灯花剪掉，剪掉的目的是叫那个生命的光照不住的是那样的明亮。对主来说，当然主没有需要修剪，但是如果把这个灯台作为神透过我们所显出的见证的来说呢，我们就承认我们这些人不住的需要修理。接着怎么修理呢？精简去修理，精精的点子去修理，那是神的性情的修理。 他和葡萄树，我们是自己要修理你才能结果子。我们把这些经文都连下来，你看到在整个灯塔的里头没有一样不是金灯，一切的修剪都是根据神的信心。然后又说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啊是要对着来使，既是点缀灯啊，使灯光对照。什么叫做灯光对照？不是这里七个灯啊，点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灯这个灯盏在这里啊、那个灯芯在这里烧，这样子这样子平稳彼此对着，不是。他在这里说彼此那个灯光对照，是对照谁？对照着点灯的那个人。就是们，你们分的晚一点了，就少有机会看到那个点灯的事情了，因为一出生就用电灯了啊。要是你能看到那个灯盏的话，你就晓得，我们可以从那个图片看到，它好像一个碟子。从前那个灯盏就是前面是一个碟子，是个碟子，后边稍微高一点，那可以手拿到那里，前边那个牛摆在里边，灯芯在放前头。那么这样一点的时候呢，它这样子上个前点的时候呢，用什么注意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也稍微提一下，什么叫灯光照明对照？刚才我提到那个分辨那个邪灵和圣灵的工作，在这个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这个灯在这里点亮，那个灯是向前点，后边是那个灯盏上面的背，那么所以这个灯在这个灯盏那里头就没有发生那个黑影。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前去点灯的时候，这个灯光与我中间有没有叫我发生一个黑影？当然有。这个黑影在什么地方？在我后边。那么你进去会幕的时候，你去点那个灯，你接受那个灯的照明，这个灯的照明永远叫你看见的是光的那一面，没有叫你看见暗的那一个东西。这就是生命的光照，也就是刚才说一切的光照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宝血里，或是带进基督的丰富里，不是从邪灵来的东西，他一直叫你看到黑暗，一直把你留在黑暗里。我们感谢发光是因着两件事物的消减，一个是灯芯，一个是油。那么这个整个都是讲的基督是什么？油当然说圣灵，但是在这里我不重在这里，我重到的是什么？我重做的是仍然是如同那个陈设饼所说的，失去自己，灯芯烧掉没有就来了，油烧掉了没有，自己没有了，光就发出来了。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原则，我们感谢。好吧，我们祷告一下。那是神自己荣耀的光照，在圣所里头呢，只有这个灯台上的光。严格说起来，七盏灯所发出的光也并不太明亮。我们现在你看用七根蜡烛点在那里的话，你看那个照明度也不是太强。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他所印表的那一个是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这一个光外面看来好像不太强，但是他照到人里头去的时候，就把人带到一个脱离黑暗紧闭而带进 在神面前享用神的这一个恩典里，同时也是照明进入至圣所的路。你进到至圣所里头的时候，那就是面对面的在神荣耀的光中。那么因此我们不能不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法光的灯台，或是灯台法光的那个真正的原因。过去我们一直所看的就是那个灯台的本身的结构和它的工程啊，那个制造的过程。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这个灯台所发的光的所显出的那个法则是什么。那么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灯能发光是根据两个事实，一个是灯芯点着，一个是灯盏里头有油。那么当然我们从平常一般的角度来看，哎呀，油是作为那个圣灵的表号，那就是圣灵在那里供应那个生命的光的发出，那么这是一般我们所常常所听到的。不过早上我在这里是特别从另一个角度来让弟兄姊妹们看这个问题，灯芯也好，灯盏也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然后那个灯才会发亮。什么事实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实，就是接受自己的减少。灯的点亮，你很清楚的能觉得那个油是慢慢的烧干的，那个灯芯呢也是慢慢的 烧成灰，先成一个灯蜡花，然后把那个灯蜡花修剪，修剪那个灯芯就短了，慢慢就是这样的，慢慢慢慢慢慢的灯芯也减少，油也减少，虽然是减少，但是发生了一个作用，灯就明亮。这就是生命的功课，生命的光的发出所带出的一个法则就是这一个。主自己作为这个灯台的所预表的那一位，他在地上成为人的光，或者说他是我是世界的光。我们看主的经历，主也实在是这样的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主把他的荣耀收藏起来，主把他那个华美收藏起来。我们看到会幕建造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看到这一点，特别看到海狗皮的时候，就更像比如只能读到以赛亚书53章里边你所看见的基督，那是一个不叫人羡慕的基督，那是一个飞鸟似的基督。但正是这样，生命的光就从他那里发出来，灯台上那个灯光的照明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也留意，我忘掉了上一个提到了这一点没有，他要修剪那个灯花，但是我们所注意的就是修剪那个灯花的那些工具全是金金做的，剪刀、蜡花盆，照个人一般来说，这个点那个灯芯的或者正装那个蜡花盘的蜡花的那个盘子，用不着用金金来做，可以用金子来做，那也就差不多，大概还是说要金金来做。这里边就叫我们看到那个灯光的修剪，目的就是要叫那个灯台发光更明亮。那么这个小的不见神也定规一定要用金金去做，很显然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
身材的发光，或者说那个生命的光的发出，必须接受这个修理。而这一种修理啊，也就是说从站在这个是神的不是神的人这个角度来看的，必须接受修理。就像主自己说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父是清闲的人，我栽培的人啊，他要叫他接受他的修剪，在这里也要剪，但是怎么剪，根据什么去剪，用那个金金的蜡花剪那是错处。第一是根据什么心情去剪，第二翻过来要剪出神怎么样的那个样子。